愿因为平安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美国有位著名的敬拜领袖，名叫巴洛斯，他分享一个见证。他在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怎样跟葛培里牧师相遇的经过。他当年23岁，他听到葛培里牧师要到他那个城市去报道，他就约了女朋友一起去听。但是当晚的聚会里面，原本领事的负责人不知为何来不到。巴洛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自告奋勇去临场当领敬拜者。当晚他非常落力的去领敬拜，带领会众唱诗。当聚会完了之后，葛培里牧师上前去拍拍他膊头，跟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不是很难相处，你不如跟我一起去巡回报道吧。巴洛斯就说，我这样去就跟葛培里牧师同工了60年，他们两个拍档一起向数以百万的人去到传扬耶稣基督福音。今天的讲题是，讲到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0章35到45节，记载有两位门徒都主动向耶稣求，令我联想起论语孔子讲，当仁不让。孔子十分强调人的重要，甚至教导他的学生，他说，当我们遇到有关仁义的事，就应该赶快去做，即使面对自己老师也不必谦让。后来这个又成为成语，来指导遇到应该做的事就当仁不让，主动起来承担。雅各和约翰都好像有当仁不让的积极和主动，他们的动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们为了成为主耶稣的左右手，或者是想表示他们比其他门徒更加的坚定不移的跟随主，或者是他们想坐最重要的位置，凌驾在其他的门徒之上？我们又要问，雅各和约翰两兄弟的做法是不是正确呢？在当中我们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或者反省？有时候我们要问，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谦虚礼让？有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应当当仁不让？我们信主之后，每位基督徒都应该不断学习，投身去侍奉上帝，共建神家。你的侍奉是积极定是很消极？我们教会当中有多少的信徒是很乐意去参与侍奉？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但愿今天的讲道帮助我们对侍奉都能够有一个的学习，能够领略到一个合主心意的侍奉，而且能够当仁不让的去实践。让我们进入经文之前去了解经文的处境。马可福音第8章是全卷书的转捩点，耶稣先后3次向门徒预言他将要上耶路撒冷受害。第8章，当耶稣第一次预言之后，彼得竟然出现阻挠，耶稣严厉地教训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而且教导门徒要背10字架写给跟随他。第9章，耶稣第2次预言之后，十二门徒竟然私底下去争论谁伟大。耶稣知道了之后，就跟他们说，有人谁愿为首的，就要作众人之末，作众人的用人，而且以一个小孩子，你作一个的作领袖的示范的样式。去到今天的经文第10章， 耶稣第三次预言他将要上耶路撒冷受死受害。接着记载雅各、约翰两兄弟向主求赐左右位，然后耶稣向门徒作出教导。好，我们就首先细心去聆听今天的讲道的经文，马福音第十章35-45节。西比拉太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为我们做。耶稣对他们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对他说，在你的荣耀里，请赐我们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对他说，我们能。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而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其余十个门徒听见，就对雅各和约翰很生气。耶稣叫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有人有君王作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作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这经文里面让我们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门徒的侍奉动机合乎主的心意吗？我们要问雅各约翰的动机是什么呢？动机一，我们看到经文里面35-37节里面，他两兄弟都有一个出于人性的侍奉心态。这个的人性的侍奉心态可能是好，亦都可能是坏的。福音书每次介绍雅各、约翰两兄弟都提到他的爸爸西比泰。西比泰是当时人所共知人物，他都有很多雇工帮他打理渔业的、这个捕鱼的事业。他属于富有和有名望的家族。据说他都在耶路撒冷有他的屋，并且他跟大祭司都有亲属的关系。所以雅各、约翰两兄弟的成长背景都较为好的，而且他们的进取心都很强。而且他们的母亲撒来米原来是跟耶稣的母亲是姊妹，所以撒来米是耶稣的阿姨，而雅各、约翰可以为是耶稣的表弟。而在另一卷的马太福音都记载到，原来呢撒来米和两个仔一起向耶稣求，可见他们十分着紧这件事。他们对耶稣说，在你的荣耀里，请赐我们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求呢？在古代的皇帝当他登基的时候，或者当他打胜仗凯旋荣耀归来的时候，在皇帝的左右会设立文武百官去到行列，有些会坐，有些会站。而能够坐在最接近皇帝左右位的，一定是最有功绩和权位最高的臣仆。为什么雅各、约翰会联想到坐主的左右位呢？在之前马福音第九章提到呢，耶稣和彼得、约翰、雅各上了高山，耶稣在三位门徒面前呢变了形象，跟着之后有以利亚和摩西显现。这两位是旧约里面最显赫的人物，是先知和律法的代表。登山变像耶稣荣耀一幕，同时有以利亚、摩西出现。雅各、约翰 佢要经历好可能系好深刻、好难忘。佢哋盼望将来自己喺耶稣荣耀登基作王嘅时候，都好似以利亚同埋摩西咁，能喺耶稣嘅左右。佢哋渴望喺尼赛亚个国度里边，能够获主赐佢哋左右嘅座位。呢个系何等嘅光宗耀祖嘅事呢？俗语有云：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呢种嘅人性心态系积极，系正面嘅。但系人性里边咧，都有一啲暗含负面嘅动机，就好似野心、机心，都系负面。上进心同埋进取心就系正面，其实都系一线之差。所以我哋要时常觉察自己，我哋嘅动机、我哋侍奉有冇偏差到咧？雅各同约翰嘅心态好定唔好？阿耶稣咧冇即时责备佢哋，好似责备彼得话：阿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耶稣冇咁讲。耶稣咧系呢次咧系引导佢哋反思。我哋好多人可能都好似雅各一样咁，心里边咧好羡慕一啲嘅先言先哲，佢哋能够被主肯定。我哋都渴望咧，将来喺天国里边能够同主一同坐席，呢个系好意嚟嘅。呢个好嘅心态嚟嘅，好嘅动机嘅。但系希望喺天上或者天国里边能坐高位，系唔系合乎主嘅心意呢？我哋要时常反省，求主鉴察。动机二，第38节，我哋睇见门徒里边咧，佢哋去到未做任何事，以求耶稣为佢哋将来预留将来嘅座位。耶稣第一句的回应是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显然耶稣和他们两兄弟所理解的是截然不同。这两兄弟看待了一个单纯幼稚的观念来跟从耶稣，来侍奉主。这个单纯的心是起步，是需要的，但他们却是带点幼稚，他们没有理会到其他十个门徒的感受，他们也不知道将来跟从主所要付的代价。他们只是求希望将来的天国的排位能够坐在最好的，而忽略当中的过程。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只是挑战地问他们。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记得初信主的时候呢，我都喜好鍾意即係听诗歌，即係唱诗歌。咁见到呢教里面诗班献诗嘅时候呢非常好听。所以呢我就即係特别係揀咗诗班呢个侍奉。咁当指挥同我试完音之后呢，就叫我呢就唱呢个嘅 tenor 男高音。咁男高音呢就 tenor 呢就通常从主旋律呢就唱高三度嘅和声嘅。咁当时我教会呢就个诗班唔多人，十多人嘅啫。咁我因为冇受过呢个嘅即音乐嘅训练啦，亦都冇天分啦，所以呢喺即练诗嘅时候呢，对比隔篱各位弟兄呢就话：喂，你走音啦。跟再唱嘅时候侧落嘅手：你又走音啦。唉，咁我咪唱细声啲囉。点不知个指挥话：华兄，喂，听唔到你把声喎，你唱大声啲啦。当时真系好挫败，好唔开心。有时候我哋侍奉嘅时候，开始嘅时候怀着一个单纯嘅心，但系侍奉下侍奉下，可能遇到呢啲挫败。有单纯嘅心系起步，系必须，但系唔足够。后嚟咧，我知道诗班咧每年都有退休会，而喺当中咧，有指挥，有我哋诗班长会教我哋呢个声乐训练。而诗班咧都会时常鼓励我哋去参加外间机构嘅圣乐训练，我都付出咗一啲时间同心机去学习同埋练习，以至咧后嚟唱诗嘅效果咧不断提升，慢慢地有进步，都开始怀着一个喜乐嘅心咧去侍奉，咁更加可以咧就帮手去带诗，去负责帮手领诗。 弟兄姊妹，第三个要点就是最重要是要有那个与主联合的侍奉的生命，你预备好吗？当他们回应主话，我们能，他说我们能，是出于约翰雅各的即时反应，他们未有心思熟虑，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不能。在耶稣被捕之后，雅各逃跑不知所踪，约翰只能去到十字架下无奈地看着耶稣受害。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耶稣没有否定他们，耶稣给他们机会并且帮助他们，让门徒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能够与主的生命联合。门徒从此以后不再一样，他们甘愿与主同甘共苦，同钉同死。我们能相信主、跟从主、侍奉主，全是上帝恩典，不是我们能，是上帝使我们能够。记得呢，我读神学时候去到三年班，有机会去实习，我们即有一队的神学生就被派往这个惩教中心呢去做一个报道会。咁对象呢係有百多位嘅青少年嘅男囚犯。一组人里面，因为我係三年级都算係大师兄，所以呢我就被呢个嘅揀选咗做讲员。虽然係做讲员，但呢我知道自己嘅讲道係我最弱嘅一环里面，读神学里面最弱一环。我都好驚，我就推。但呢没人愿意做，我唯有硬着头皮顶硬上。那我尽力去预备，在报道会那天，我感觉到好像有圣灵在我里面去运行，有主跟我去同在。在那个报道聚会之后，有很多的青少年，这个男的囚犯，他愿意决志信耶稣。我很深体会到，不是我能够，而是上帝能够。一个口齿不灵的人，他讲完报道信息之后，有很多男囚犯愿意去决志，这个是我想象不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侍奉生命常与主联合，让我们，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动机。跟着我们去思考经文里面的第二个问题，是41到45节。第一个问题是门徒的侍奉实践，他们的 行动和主耶稣相不相似呢？我们自己的侍奉又怎样呢？耶稣教导指出，第一个门徒应该有的侍奉特质就是逆转世界的侍奉样式。耶稣在经文里面指出两个完全相反角度的领袖观和管理学。41节，其他十个门徒听见就对雅各和约翰好生气，耶稣叫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作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耶稣指出，世上的国，世上的国度，他们的领袖是以权力管治为最重要。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有很多黑暗的历史，当中大多数是由于教会领袖以世界的观念和方法去管治教会，去治理教会，以致带出很多腐败，很多罪恶。而我们今日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职场的生涯里面，都领教过权力斗争、办公室政治的祸害。耶稣在第43节说，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但是是一个完全相反，耶稣说 一个天国的角度的侍奉观念是怎样呢？你们中间谁愿伟大的，就要作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就要作众人的仆人。世上的国，他们的领袖是以权力管治为最重要最核心。上帝的国，教会的领袖是以谦卑服侍、舍己为人为最重要，是为最重要核心价值。听过一个遇到故事，话说呢，以前有一个地方的教会有两位弟兄，有一位呢有钱，很有名望，他出日呢就坐奔驰的，另一位呢就相对来讲比较穷，他呢做三轮车的车夫。后来呢，这两位弟兄呢同时都死了，上去天堂。在天堂呢，他见到两部车呢去预备呢赐给他们。那位有钱有名望的弟兄就以为呢自己在天堂呢一样是坐奔驰的，但是呢天使告诉他，上帝呢为他预备的是那部的脚踏车，而另一位呢弟兄呢就赐他奔驰。他听到之后呢很震惊，就问天使为什么会这样。天使就回答，你虽然都是信主，恒常崇拜又奉献金钱，但是你却将大部分的心思、时间和精力只埋头在工作上，为要赚取地上的财富、权力和荣耀，所以你在天上天国的存款只是够拿部单车而已。而那位弟兄，他不单止忠心工作，与主的爱去守护家人，又帮助身边的人，而且他关心服侍那些年老和行动不便的弟兄姊妹，他每朝早就接载用他的三轮车接他们回教会去往返，所以他在天国的存款很多，他有奔驰而且还有余。弟兄姊妹，你会专注花你的心思、时间、精力在哪些上面？有人说，世界说如果你肯成功，别人呢会来服侍你，但是上帝说如果你真的成功了，你就要服侍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调教我们的侍奉和这世界是不一样。第二个，耶稣教导我们的侍奉特质是怎样呢？是一个乃役于人的侍奉。四十五节，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降生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好像王子那样受人服侍，而是他去关怀人，医治病、赶鬼、传福音。有人问马丁路德，他说服侍上帝的定义是什么？马丁路德回答说，很简单的啫，你要服侍上帝咩？你好好去爱人啦。你去爱人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因为为耶稣而做。每一件事情，当你为耶稣而做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就是侍奉上帝了。就好像你在家里面照顾小孩子，为小孩子去喂奶，带小孩子去上学。如果在学校做老师的话，你好好教好你的书；如果在教里面你去带查经的话，你好好去带查经。这些都是侍奉上帝。耶稣叫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侍奉，是不论任何地方，可以在你家里面，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可以在你的教会。所以当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情，就要问到底耶稣在这件事上的心意是什么呢？如果我要做，我怎样去为耶稣而做在人的身上呢？ 乃役于人嘅侍奉，就系为耶稣而做喺人嘅身上。耶稣教导我哋侍奉嘅第三个特质，就系一个嘅谦卑舍己嘅侍奉心智。耶稣话佢并且要舍己作多人嘅赎价。舍己唔系否定自我，而系愿意放低自己所拥有嘅。十架舍命是耶稣的记号，耶稣呼召他的门徒都跟随他，让我们学习主的舍己，将我们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需要摆在次要地位，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使命摆在首要位。我们一起去学校主耶稣的舍己，才能够真正能够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我们透过服侍人去侍奉神，属灵的角度不是以你被多少人服侍你衡量你的价值，而是你服侍了多少人你衡量你的价值，来决定你在天上的奖赏和荣耀。最后用雅各和约翰两兄弟的一生的生平侍奉，给我们一些启迪和反省。虽然雅各、约翰都好像其他门徒一样，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都软弱，未能同主喝苦杯，但他们亲身经历复活的主不胜之后，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圣经记载雅各是第一位殉道的使徒，他在殉道之前有11年的时间，他非常热心勇敢的四处传扬福音，以至希律王以射人先射马的手段去捉拿他，并将他处死。历史学家尤西比乌记录雅各的殉道一些的虔诚坚贞的片段。雅各当他赴刑场的时候，是满面带着这个的松容，面貌放光，满有平安喜乐，好像一个得胜海船的勇士，一直伴随他送他上刑台，为他斩首，原本为他斩首那位刀手，去到刑台前他竟然大受感动。雅各在当时带领他信主，由于他深信雅各所侍奉的神是有真有活的永生上帝，希律王知道了这位的刀手都信耶稣，好嬲，就问他：你是不是都信耶稣？如果是的话，我就将你和雅各一同斩首。结果这位刀手愿意当场和雅各一同被斩殉道。雅各临死之前竟然都好像耶稣临死之前带领身边的人去进入天国乐园。约翰的生平一生里面呢，经历过十二位的罗马皇帝，去到交替接任。他是十二门徒里面最长命的一位，相传他活到100岁，然后安然离世。他亦都是最后一位的使徒，他一生宣扬福音，牧养主所托付的群羊。他写下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以及启示录五卷的新约著作。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记低了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服侍的样式，耶稣谦卑以一仆人身份去为他门徒洗脚。而约翰在他最后的著作《拔摩开岛》里面记录了启示录，在启示录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里面，主应他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席，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一同坐席一般。虽然我们不知道坐在主耶稣的左右是哪一位， 但是我们深信每一位真心相信主、忠心跟随主、热心侍奉主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圣徒，无论是不同的人，都能够和主同个坐席，深盼你和我都能够有份。最后一个例子去和大家去分享，有一个犹太的传说故事，讲到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动用了十几万人参与兴建圣殿工作。有一天所罗门微服出巡，他看看工程的进展，另一方面他想听下那些工人的心声。他见到第一个工人就问他，你帮手起圣殿有什么感想啊？个人就好不好老皮，唉，我好嬲啊，我好无奈，因为我被逼来到做一个苦工。你看我砌砖砌到手都甩脱晒皮，日晒雨淋，好辛苦啊，但是不做又不得喎。跟住所罗门王再去问另一位人，你帮手起圣殿有咩感想啊？这个人叹咗口气，有咩感想啊？我就希望快快做完就可以领工资回家吃饭休息了。所罗门王最后就访问第三位的工人，好好奇喎，好奇怪，这个人就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咁所罗门王就问佢啦，睇嚟你好快乐个，好似好快乐喎，做嘢唔辛苦咩？你起圣殿，帮手起圣殿有咩感想啊？佢就抹下汗，咁就即系手啲泥咧，泥灰同污糟嘅，睇起神情眉飞色舞，就好开心话，太好啦，我能够参与起圣殿嘅工作，呢个系耶和华圣殿，系何等嘅荣耀，我系何等嘅荣幸。每晚呢当我收工的时候见到圣殿又起高了一点。我想象呢当个圣殿起到很宏伟的时候，当个完工之后，有成千成万的以色列百姓去来到去到献祭给上帝，去到唱诗赞美上帝，是几咁的荣美呢？哇，实在太好了。同样是起圣殿，有人把自己工作侍奉当成奴隶，有人把这个工作侍奉只是为了生计糊口。但很特别，有人存着感恩和荣幸的心去到为上帝侍奉，去到为上帝工作。你又怎样呢？求主帮助我们去反思。有三个反思的问题。第一，就是你有多少个侍奉岗位，你好清闲，定是你是很忙乱，忙到透顶，有哪些地方你需要调教。第二，就是你在侍奉上有喜乐和满足吗？为什么？这个是不是合乎主对你的召命和期望？有没有落差呢？最后一条问题，直到一天你走完人生的路程，当主耶稣再来那日，你期望在天国筵席里面你坐在哪？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他起立，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求你监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让我们常觉察自己的侍奉动机、心态和心智是否合乎你的旨意。天父啊，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施恩帮助我能效法主耶稣，以仆人谦卑的心、舍己的爱去服侍，在教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实践侍奉的人生。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将来在天国里面 能够与主耶稣基督并众圣徒一同的坐席。祷告奉耶稣名求，诚心所愿，让我们与主祷文去公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Thank you.